太福音，我们讲这个教会的大使命。那我们可能先看马太福音。其实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研究大使命的话，我们发现不只是马太福音提大使命，我们会发现马可福音十六章提到，鲁加福音十四章提到，约翰福音二十章提到，并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提我们教会的大使命。所以有五个不同提使命的地方，在福音书并使徒行传里面呢。所以我们先看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可能记载最清楚的、最全面的是在马太福音。我翻到之后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咱们从十九节开始，他说：“你们应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好，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结束啊。很多人以为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也不是啊。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并使徒行传，我们发现这个是在加利利一个山上说的话。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发现耶稣是从哪里升天的呢？他是从波特尼的油果山、橄榄山上去的，对不对？所以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走到波特尼，从波特尼这里升天了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是耶稣升天时候发生的或者他说的话，但是是他复活之后的一句话。然后呢，他命令吩咐我们，给我们个使命。他说什么？你应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就我们提到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就提到这里了，就提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但是首先呢，关于大使命，我们必须说基督委托于教会他的大使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这是耶稣给他们讲的，而且这个吩咐、这个命令也是耶稣命令他们的。如果我们看第十八章，是我开始，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完全是这个基督的权柄下的一个命令，他要他的教会去完成的一个施工。这个施工、这个使命，我们就叫大使命。简单说，刚才说了一下，我们在马太福音，许牧师曾经讲过，我再大概说一遍，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多次被信他的人眼睛看到啊。第一呢，就是玛利亚，对不对？我们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跟玛利亚说一句话，他说：“你吩咐他们去加勒利一座山上。”在那儿我会再见到他们，我会再见到你们。所以我们发现女人们回到这个门徒那里的时候，他吩咐他们，我们应该去哪里？我们应该去加利利，在那里等着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呢，他们跑到哪儿？跑到加利利山，到了山上的时候就遇见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圣经说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说的山上。这个说是什么概念？他是给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你们要去加利利有个地方，你在那里等着我。所以他们听玛利亚的话，然后就去了。耶稣就在这儿向他们说话。说完这个时候，圣经我们可以从鲁加福音看到，他们是与基督一同走回耶路撒冷波特尼那地方去，可能和门徒也再待了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呢从波特尼那里升天。其他使命的地方，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一节，这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向众门徒显现。他们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在屋子里，然后呢基督突然显现，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了这句话，二十章的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父差我， 我也这样差你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使命的概念，我是被差来的，我也要差你们完成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路加福音24:46-48，我们为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不看，但是他简单说什么，他说他在46开始，他要照着圣经所记载的，基督当如此受害，第三日复活，又托他的名传悔改赎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所以我们这里他吩咐他们，他说这是他马上要升天的事，他说你们不要忘了，哎，你要传什么福音呢？传我受害三日后复活的福音。传什么福音呢？悔改赎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万国。马可福音16是这样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于万民听。他说信，那后面就提到信和受洗的人啊，所以我们将等会儿也要提这一段，但是这也是使命的一部分。他说你要去万民给他们传我的福音。最后呢，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1:8看到基督的使命，给教会的使命，就是在1:8，他说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离开这个地上升天，但是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你们干，做什么？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呢，我们能看得最全的一次，他很清楚说到这个劝化完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最全面的一回。那我们说大使命有三个主要部分啊，我们今天要提到大使命的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能够看到使命的权柄啊，在28:18，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然后呢，他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去。好，那我们是借着什么去？谁的权柄去呢？我们是靠自己去完成的吗？可不是。他说我有权柄，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予我了，然后呢我差遣你们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使命与这个权柄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找自己的办法去完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差遣的。哎，我们他大使命，这个使命是有权柄的，是耶稣基督的。刚才读的约翰福音20:21，他也这样说到，我父差我，我也这样差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在后面呢，这个使命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而差遣的，他是他设立的大使命，也是他差遣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后面呢，我们看使命的责任啊，我们要做什么，到底是有哪一方面呢？第一，他说传基督的福音于万民啊，我们每一次看到使命的出现在圣经中，无论是马太福音28、马可福音16、路加福音24或者使徒行传1，我们每一次都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福音传于万民，这是我们他给教会的大使命。第二呢，他要给信徒施洗，这个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比马可福音很清楚的看到，马太福音可能说的最清楚，他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一点啊。我们可以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人施洗，我们不能完成，我们不能完全的这个成就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的大使命，因为它包含这个给人受洗的这个概念，给人施洗的概念。第三，教导他们遵守基督的命令与教训，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最清楚的，就是20嘛，他说我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他没有说叫他们遵守我吩咐你的一小部分，没有，他说什么要 我一切所吩咐你们的，必须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教训并他教育的重要性。哎，这个也含在大使命的这个范围内。很多人呢，他想到大使命，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传福音，看到更多的人信主就够了。没有，按大使命的这个教导，圣经中的教导，我们也有给人世袭的概念，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把基督的真理，把他的教训，给大家分享，使他们遵守圣经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一般的，我们看到大使命出现，我们也看到一个应许。无论是约翰福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打的马太福音29，应该是马太福音28，28:20，他这最后有个应许是这样说的，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门。那你说应许在哪里？我们就看到20，他所提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字，我们知道汉语里的“常”字是永远的意思。不是经常啊，常与你的同在是一直不停断的，永远的意思，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应许是一个特殊的应许啊，他在马可福音也提到类似于这种的这个应许。他说什么？你在实行我大使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应许与祝福。什么祝福呢？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不离开你。啊，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一般大使命会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就是权柄，大使命的权柄，第二呢就是大使命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什么，很重要，传福音，哎，是一部分。第二呢，给人施洗，这是第二部分。第三呢，教训耶稣基督的道理。第三，我们也看到大使命也带来应许啊，天主与我们存在的应许。好，下面呢我们要看到教会使命的三个含义。好，我们怎么引用它？这包含一些可能我们读马太福音不一定会直接想到的一些重要的真理。第一，教会有义务全化人做门徒，没说做信徒。这有区别吗？信徒和门徒。马太福音28，他说劝化万民做什么？门徒。那一个门徒一个信徒有区别吗？好，做一个信徒他有什么条件？相信耶稣基督，一心信靠他，对不对？就作为信徒。那做门徒呢，他有条件？路加福音第14，儒家福音第14，好，哎，咱们这样吧，咱们先看第9，再看14。9:23，找到了吗？好，他说耶稣又对他们就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那门徒的意思是什么？跟从基督的人，对不对？要跟从我，就当克己，日日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是个条件吗？是。好，14，再看24。14:24，27，对不起，14:27。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好，那做门徒和做信徒有区别吗？有一些区别。那其实按圣经的道理，所有做信徒的应该做门徒，但是我们可能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上能够看见大大的区别。为啥？因为有的人他愿意信，但他不愿意跟从，那这是两个大大不同的概念，对不对？那大使命，他说这个喊什么概念呢？我们要劝化人做什么？做门徒。 做门徒，啊，这是什么概念？不只是相信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承认自己有罪，信靠耶稣基督救主拯救你，而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这是大使命的一个主要的概念。我们必须劝化人做门徒啊，所以主要我们培养什么？培养门徒，不要我们培养信徒。信徒就是做门徒的这个第一步啊，但是还有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一步，为基督舍己啊，背起自己十字架，对吧？这个就是真正门徒的意思。好，第二，使命包含建立教会的概念啊。你说哪里能看到建立教会概念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谁有权柄给人受洗，就是教会啊。我们说洗礼是什么？是教会的一个礼仪。所以他这里吩咐他们给人施洗，那我们就能看见它包含建立教会的概念，建立地方教会的概念。第三，这个我们也需要提，教会大使命是地方教会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教会合作的主要原因。你说这是啥意思？好，我们不是讲新约教会论，我们说新约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地方性的教会，对不对？那我们也有，我们在圣经中，如果我们学《使徒行传》，我们发现这些教会有一些合作，啊，他们是为了什么合作呢？为了大使命合作。好，安提约教会差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传教士，他名字叫什么？知道吗？安提约教会差派的传教士，使徒保罗。好，那他们要担当他差，虽然差遣他了，差派一个传教士出去，但是呢，他有时候在外面呢，他也需要帮助支持。那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呀？腓立比教会、马其顿众教会也是帮助他、支持他，对吧？做什么？多多的建立教会，为了什么？为了成全大使命，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像我们现在与北京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呀？我们是姊妹关系啊，建立教会的时候，两个同等的教会一起来做什么？来完成大使命。我们有在大使命，它喊一种地方教会合作的这种概念。好，大使命简单说就是这些。好，它主要是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区，劝化万民，做门徒，啊，做门徒。我发现啊。你说做信徒比较好接受，你说做门徒不一定特别好接受。为什么呀？我记得我在北京有一次在去买菜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册子，然后上面它是路上我捡起来了，然后看到上面有个十字架，我说哎这有意思，捡起来打开了，打开它里边讲的是福音，哎这挺有意思，讲的福音。讲到哪儿啊？他讲前半部分讲得特别好，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然后呢，讲到后面他就说什么：你若信，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说：若信，就能在身体上得到医治。后面说家庭关系能和好，得到各种他提到财务的一些这个祝福。然后他讲的是什么？他怎么新人相信呢？他说啥？他说你信耶稣啊，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哎，你生活方面哪一块要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教导是啥呀？基督说什么？他们辱骂我，他们也同会辱骂你们；他们逼迫我，也会逼迫我你们。他说一个学生不能比师傅大呀。他们逼迫师父，也逼迫你们了。让我们现在讲的福音是什么？哎，你信主就一切都好了，一路顺风，没啥问题了，万事如意了。但是这个和新约的福音有大大的不同，因为新约说什么？你要放弃一切，跟从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门徒。那我们做信徒的原因是要做什么？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提到大使命，我们不只是说像中国很多所谓的传道人去各个地方去发单张，去传福音，传福音啊，有人信主感谢主，然后他走了。 然后你他做到基督的使命了没？没有，他就扩边了，稍微有一点点啊，他把福音传到这个新地方去了。但是呢，给人实习了吗？没有。教会建立起来了没有？教导他们遵守基督以所有的教训了吗？也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需要什么？需要教会，本地教会做这个事工。我们不只是需要福音传到一个地方，我们需要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也需要真理的教会，也需要把基督的真理给他们传，是的，是那个让他们接受。那所以这个就是大使命。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应该想到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好，下一题呢，我们就提到教会的礼仪。教会的礼仪，我们今天就看洗礼，看施洗。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施洗的意义，它有什么意义？我们第一，为什么要受洗？它有什么那个意思？第一，我们就说它是以外在的方式显示得救的信心。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以外在的方式显示得救的信息。那我们的救恩能不能够拯救我呀？而我的不是我的这个洗礼，我受洗能不能够使我得救吗？不行啊。许牧师给我洗，不能洗净我的罪，也不能得救我。有的人呢，他们说这个水呢是洗掉那个是洗掉罪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她说什么，我必须找活水洗礼，为什么不能在池子里洗？因为怕我洗掉的罪再沾到我身上，对不对？找活水才行，把那个罪全部给洗没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圣经，不是这个概念啊。洗礼是什么？它是一个礼仪，它是外在的一个表达心里已经相信的意思啊，它没有不喊那咱们救恩的那种概念。好，咱们看《使徒行传》8章37节。《使徒行传》8章37，这个是腓力在给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咱们看第37节，在第36节，先36节，那个台监说什么？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所以他已经给他讲清楚什么叫福音。他说从旧约的圣经给他讲解耶稣基督的道理，那人听了接受了。他说什么？那我能受洗吗？你看第37节，他说什么？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了。那有个问题，还有没有说？你若要得救，你可以受洗，或者若你没有，他说若你已经细心相信了，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若你已经得救了，你可以受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只是一个外在的，我内心有信心，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信靠耶稣基督，那我用这种仪式来表达我内心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这个仪式呢，他是象征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死亡，也象征这个我们待会儿提，也象征我们的新人与基督一同复生，一同复活。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们应该看过人受洗，对不对？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洗礼方式，有那个助礼、奠礼和敬礼，有三个。好，圣经只有一个，那就是敬礼。有什么是助礼？注水，他拿个盆儿，然后倒在人头上。还有奠水洗是什么？拿手指，打点一点，拿个手，然后拿点水点。经常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那个婴儿洗礼呀，可能就是拿个小盆儿。然后稍微倒在那个头上，或者拿手啊点点水，这个我们可以叫助礼或者叫点礼啊。然后还有个敬礼啊，我们待会儿要提。但是这个洗礼是做什么？它是象征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死亡，我们的新人与基督一同复活。咱们看罗马书6章， 讲得非常清楚。罗马书六章，好，我这样吧，第三节我已经给你打上了。他说，却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是效法他的死。受洗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往下读，你看第四节说什么？他说我们去效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所以这个象征你应该能看得清楚。我们提到真正圣经中的这个洗礼，我们说是浸礼。对，你会看到有个人站在水里，然后呢他浸水浸到水里面然后再出来。然后这是为啥呀？为什么需要有这种浸水礼啊？那它有个象征在里边，它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与基督一同死埋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重生的新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仪式它是有一个象征意思啊，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人浸水呢是表达什么呀？表达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咱们看那个六章的六到七节，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日的本体，对不起，旧日的本体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他什么意思？好，为什么这儿打了旧人呢和新人？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讲过，人是有罪性的，对不对？人是有情欲的啊。旧我呢，他是很愿意犯罪。我们说人是离不开罪的。中国那个经常呢要辩论到底人是行善行恶，对不对？但是圣经教的很清楚，人行恶啊。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从小的我们开始懂事之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作恶的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说他可以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灭绝我们的罪行。说什么？我现在不用受他的这个不用做他的奴役了，我可以开始和我原来本性不一样，我可以有新的重生的样子，我可以追求天主，我可以开始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啊，我可以这个有新生的有重生的新样。所以我们在这里他说什么？我这个象征，我说旧人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这里也就不说到了嘛，因为知道我们旧日的本体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他担当了，对不对？被钉在他，圣经在格林多前书他说他替我们做罪人啊。但是圣经也说，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也把我们旧日的本体我们罪行也同时在十字架上杀掉，我们这样子能有自由去离开罪行，然后追求天主的旨意。所以说我们提到这个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圣经里边的道理。然后我们受洗这个仪式呢要表达这个意思。下面呢他说也象征我们信任与基督一同复生，六章八节也说到了啊，他说若是和基督同死，也必要和他同活，这是我们所信的。好，所以这个许牧师今天讲复活，那这个复活对我们来说带来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他同死，他已经杀掉我们的罪性，那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复活，他复活的大能啊，过一个重生的新样子啊，我们可以有属灵的生命了啊，这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复生的啊。所以我们洗礼呢这个仪式呢也要表达这个象征，我们旧人活着，死了与他埋葬， 复活了，有重生的信仰。好，第二呢，咱们的意义，咱最后说一下，就是借着遵守命令表现或表达做门徒的心。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比较清楚，它是表达我们是愿意做门徒。为什么我们愿意遵守哪一个命令？马太福音28:19，他要所有信他的人受洗。那我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也在表达什么？我要侍奉主，我要跟从主的意思，我要跟从耶稣基督，我要遵守他的道理。所以我们明白什么？他也是能够表达表现一个做门徒的心啊。如果一个人说什么，我信是信，但我不愿意受洗，那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主说什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说你们要受洗，表达你与我同死同埋葬，与我同复活。人说我不干了，那发现这个人心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洗礼呢，也是遵守命令，这个在遵守命令的过程当中，也是表现做门徒的心。下面我们继续走，我没有时间讲的，其实我这边还记载很多内容，没有时间了。咱们看这个施洗的方式啊，刚才提到了一下施洗的方式啊，但是我们先从圣经啊，从词语来学一学。对于洗礼的一词的思考，首先我们考虑洗礼这个词，我们在圣经看的施洗这个词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从词语方面，从字义上应该怎么理解它？首先，施洗的原文为 baptizo 啊，这个是古希腊文字啊，你看懂看不懂无所谓的，他念 baptizo 啊，这个是古希腊文。这 baptizo 我们英语啊说西语我们说 baptize， 它直接是拿这个古希腊字给音译过来的啊，所以我们没有施洗洗礼这个说法。啊，我们直接拿一个古希腊词音，所以人看这个英文字，他其实看不懂的，对吧？这是一个音译而已。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个 baptizo 它是有什么意思。所以它的词根是 bapto， 你可以看见这个概念 ，baptizo 和 bapto 挺像。希腊古词的词根是 bapto， bapto 的意思有沾浸的意思，啊，它有沾或者浸的意思，啊。所以从词语字义的思考，我们发现它应该也就是浸礼的洗礼方式。但是呢，它经常在当时的文化用于染衣服的工制啊，他们说，比如说蘸的，他把衣服，他拿那个染料嘛，然后放那个大桶加水，加完水呢，他把衣服怎么着？如果要染的话，他必须蘸到水里，然后泡着，他泡到水。泡水它才能染好衣服，同时呢它经常用这个 battle 这个词来形容。如果我们看摩西录19:13，圣经提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说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那这个染字就是battle， 它意思是泡水泡血里的衣服啊，它有这个概念，染是泡在水里，泡到这个染料里面。所以他说耶稣穿着什么衣服呢？他说染了血的意思就是泡在血里边一样的衣服。好，还有一个用法就是经常吃饭的时候将饼泡在这个酱里面，他们经常是拿着酱泡饼吃，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3:26看到，他说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你吃，就给谁吃就是谁。他是说卖耶稣的犹大，他怎么给人显出谁是卖他的门徒呢？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要蘸一点饼，然后他说耶稣蘸了一点饼给西门的儿子犹大成斯加略。所以我们看到他蘸的意思是什么？他把这个饼泡到那个酱里边，然后呢他蘸全那个酱之后他再给他吃，所以他有蘸有浸的意思在里面。那因此这个注水里还有奠水里不能够合乎施洗的旨意。好，什么意思？如果人说啊，我们要倒点水啊，或者我们要点一点水，我们发现这个不合乎自己的理解，我们必须是浸礼啊，人应该浸到水里边然后出来 啊，这个是真正洗礼的字义啊，施洗的字义。好，那圣经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也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圣经用圣经的例子来证明，它也是浸礼啊，不是倒水，也不是注水，也不是点水啊。咱们其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看圣经不同的例子，洗礼的例子，但是我就写了三个啊，比较清楚的。一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他说施洗约翰要给人施洗的时候，他先做什么？他原来在旷野，然后呢他离开了旷野，照哪儿？照一个埃嫩，一个地方叫埃嫩。他说取了埃嫩的原因就是因为哪里水多。好，如果你放到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你就会看到他说 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因为那里水多，也施洗，众人都来受洗。好，所以他为什么从旷野出来找水多的地方呢？因为我们从这儿能够看见他用的这个洗礼方式是浸礼。其实旷野他们不有水吗？他不有一袋水吗？可以倒在人头上，可以啊。他不能点一点在人头上，可以啊。但他为什么要非得要从旷野出来叫埃嫩在那里？因为他说什么？水多。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八节，这个是刚才看到这个腓力和太监，他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圣经说我的那个太监说什么？太监说什么？我可以受洗吗？他说如果你一信相信就可以。他说好，我一信我相信。他说那好，咱们下车，咱们不是坐马车吗？咱下车，咱们去受洗。然后叫什么？这儿有一条河。他说什么？两个人下水里去，两个人下水里去。在四八章的三十八节，他说于是就叫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与他施洗。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下水里去了，那如果咱们可以垫点水或者注水，那就不需要下水。那可能最清楚的呢就是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说到的耶稣基督自己施洗的，自己受洗的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吗？他是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然后圣经说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开了，有圣经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然后圣经说那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说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这句话不是指着他是从河出来，而是指着他从水里面出来。我们看耶稣基督也是用浸礼的方式，马克福音一章十节说的，他们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啊。所以说他们经常我们如果你去那种欧洲式的那种大教堂，他们经常画画的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然后经常画的是怎么样？旁边有一条河，站在岸上，岸上那个施洗约翰拿一盆水倒在头上，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圣经说耶稣是从水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下面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提到施洗的方式，我们说方式的施洗的方式是显示死、埋葬和复活的意义。这是圣经为什么叫我们受洗，他说因为我们要仿佛基督的死埋葬与复活，对不对？我们要显示我们是与他与基督一同死埋葬与复活。那如果我们用的洗礼方式他表达不了这个意思，那我们干嘛受洗，对吧？我们干嘛那个教会干嘛给人施洗？所以施洗的方式必须显示死埋葬和复活的意思。好，这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在下面我们说施洗的重要性。施洗的重要性，这里呢我们快结束了啊，就还有最后一页了。施洗的重要性，首先呢我们说施洗是基督的命令，好，它是基督的命令。它是在多次看到这个教会不只是教会的榜样，但是耶稣亲自命令。有一次在我们看到圣经约翰福音，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也差遣他们做什么？给人施洗。好， 我们看到他大使命里面他也说给人施洗，这是他命令我们做的。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十字形传，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欢心接受他道理的人都受了洗，他说都受了洗，没有一个不受洗，都受了洗。我们看见受洗呢是基督的命令，因此我们知道哈，圣经吩咐我你们，他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应当做什么，应当遵守我的命令。那为什么要受洗？圣经叫我们受洗，如果我们是爱他的人，那我们必须受洗。约翰一书二章四到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若有人说我是认识他，认识他，他是谁？基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他说这个人是他从口头上说我，哎，对，我认识基督，他说对对对，我信基督啊，我与基督关系可好了，但是他说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他说你说的是假话了，心中没有真理。他说人若遵守他的道，爱天主的心，爱天主，对不起，爱天主的爱在他心里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怎么知道我在主里面？我怎么从外边来判断人是否在主里面？他遵行不遵行天主的道理，对不对？他接受不接受天主的命令啊？我们在圣经之中，我要插一句，我们在圣经之中几乎找不着，不是几乎，我们真的就找不着一个不受洗的人。包括那个扫罗，后来称保罗了，使徒保罗，他信主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他信了他之后，我们发现他吩咐他做什么，信了之后他眼睛明亮之后，看见之后他是吩咐他做什么，去受洗。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不受洗不施洗的人，他们都是接受教会的这个洗礼啊。所以说我们偶尔在圣经中也会看到经文，像马可福音十六章一样说什么，你们要相信受洗，然后他把这个相信和受洗经常放在一块说，像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的一样，他说你要相信受洗为了赎罪。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能赎罪的啊，洗礼是不能赎罪的，他就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块，因为当时他就是在一块的，没有信的不受洗的啊。如同那个听的人这样讲一个例子，他说人出去每天都是戴帽子，然后人看见他戴帽子的时候就知道他出去买东西了，但是他说其实戴帽子不是主要的，他上车去那个地方是重要的，但是呢人可以从那帽子来看出来那人是干嘛的。同时呢洗礼经常是一个外在实现，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在我们看到信主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明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那个马可福音十六章，放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六章，好，咱们看第十五十六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与万民听。十六节说什么？行而受洗的必要得救。看见了吗？人担心，哇，那信的必须受洗啊，哎呀，不怎么办，不受洗不能得救吗？后面说什么？不信的必要定他的罪。他有没有说不信不受洗的？没有，他只是说什么不信的要定罪。所以我们这里会发现经常在圣经中这个信与受洗是放在一块，为啥？因为所有信的人都要受洗，但是呢他说定罪的只有谁？不信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时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也是如此，圣经中多次提到。如果我们看格伦多前书一章，翻到格伦多前书第一章嘛，再可以明明的 看出来洗礼跟我们救恩是没有关系，跟福音也是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显现而已。好，看第 一节，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这是保罗说的。他说：“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施洗，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他落空了。”所以他这里说基督差遣我，保罗是做什么传福音的？他差遣他做什么传福音？他说没有差遣我施洗。那有个问题啊，如果救恩需要这个福音，还有施洗，那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保罗说，其实别人施洗无所谓，给人施洗没有没有没，我没给你施洗，重要的是什么？你把福音，我把福音传给你，你信了啊，这是主要的。再翻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是。比较清楚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到八节，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了，我就不读了。但是他这里很清楚强调什么？恩典是我们是以受到恩典而得救的，不是我做了什么善行，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受洗得救，不是我被别人受了，我受了洗才得救，他是别人给我施洗我的得救，没有，他说是靠恩典，这恩典完全是天主所赐的，也不奔乎恩，也跟我也奔乎恩，不奔乎功劳，不奔乎行为，所以我们明白这道理。下面呢，我们说洗礼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提到，他是这个是否接受施洗会影响属灵的成长。刚才说了一句话。我们说直到圣经的教导是所有信主的人要受洗，那如果一个人明明的不愿意受洗，这个人的属灵成长会有问题。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属灵成长是靠着我们与基督同行，我们跟从他，我们接受他的命令，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才会有健康的属灵成长。但是到一个人说我是不愿意受洗的，那我们发现他经常在属灵成长会出现一些问题了。我曾经看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人不愿意受洗。有的人是哎，我是党员我不受洗啊，我是这个我不受洗，这个很常常很经常。他说我是党员我不受洗，那行，他不受洗一直参加聚会，我们发现这种人属灵成长一般的是不行。为什么？他说我做党员比我做基督徒要重要啊，然后怕我信仰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就不受洗了啊。那这种的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真心的追求主，也不是真心的跟从主啊，所以他会有一些属灵成长的问题。下一个就是是否接受洗礼会影响得救的见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外面的人。他对洗礼还是挺看重的，经常啊，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他在大学，他在那个应该是加拿大，那个参加那个读大学，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信了基督，信了基督的，他的父母、他的家人，他不管啊，信了就信吧。后来呢，他娶了一个信基督的妻子。哎，家人也是，哎，没事，无所谓的。但是呢，他那个过一段时间在教会里受了洗，然后呢，父母做什么？他们开一个，这个他完全把从家里把他去掉了，你不是我儿子。他们也公开开一个这个，葬礼，孩子还活着，但是父母说你在我面前是死了，把朋友请来开个葬礼。他不是儿子了，死了。为啥？因为他做什么？他受了洗。经常在亲戚朋友面前受洗，表达什么？我是属基督的了。他就是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对不对？所以人看见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人是属基督的。”所以你说你口头上是说我信，偶尔参加聚会，哎，无所谓。但是你当受洗的时候，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哇，人间真当回事儿。所以当我们不愿意受洗，我们发现这个对一个我们的见证也是不好的。洗礼呢，它也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它也有一个 可以说是让我们在外面的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的一个作用。我记得这个格伦多前书二章十节，他提到他们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一个这种句话，他说过了红海受洗归了摩西。那其实他们真受了洗没有，他说这个过红海，在云下过红海，把这个事情使他们归于摩西。他意思是这个受洗呢是有什么一个概念，它是使我们归于，就从外面来看，这些人都是属于摩西的了。为什么？跟他过了红海的，没过红海的就不属于摩西。那同时我们的心里外面人来看的话，他可能也是作为这种一个辨认的一个作用。人说哇，这人受了洗啊，其实圣经没说受洗是能使我们得救，但是我们的见证也许会是有效的。